所有的属血气的，我们知道最后都是经过洪水的审判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说我们的主神当初他老早知道我们的肉体是无可救药。你知道我们普通觉得我们肉体还不错，上一次发脾气是因为我忘记了，我这一次多记得一点，多忍耐一点就好了。其实不是，我们觉得我们肉体还有希望，所以像袜子一样破了我们补个洞，我们还是把它补一补。但是问题，如果一个袜子已经空前绝后了，你不能再补了。空前绝后的袜子一定要扔掉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吗？这个肉体，到肉体在神的眼光中从来不讨他喜悦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好像哈曼一样，哈曼最后一定要挂在木架上。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见主神把我们的肉体也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十字架乃是指的审判来说的。所以圣灵给我们看见神用洪水就灭了那个时候的世界，其实原主要是对付那个时候的肉体。然后下面我想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方舟的故事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情形下拯救出来？有的。罪需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需要像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流血。但是当我们变成肉体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感谢主，神总是要解决我们的肉体的。那么当神审判我们肉体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拯救在哪里呢？我们的拯救就是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。那大家都知道方舟是预表基督的，所以请记得，今天我们不是在那里对付肉体，今天你不可能对付肉体，肉体是一定要经过洪水的。那你我怎么办呢？你我只能够让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从肉体里面得到释放，从罪恶里面得到释放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住在基督里，住在主里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等到他们进方舟的时候，神怎么说呢？圣经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。感谢主，这个是我们的救法。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罪没有离开我们。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但是感谢主，有一个救法。什么时候你住在基督里面，你就体贴圣灵；什么时候你住在亚当里面，你很自然就体贴肉体。那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肉体的结局就是死，就是洪水最后把它致死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，等到洪水所以最后这一次的洪水非常的彻底，神对付我们的肉体是非常非常彻底的。那秘诀在什么地方？秘诀就是需要在基督里面。然后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，起头呢是洪水，起头我们相信是幼发拉底河跟什么跟底格利斯河恐怕泛滥，那个时候恐怕不止，恐怕他们泛滥了。但是后来呢，天这个大渊大渊的泉源都裂开，还有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，所以150天的大水。然后呢是高过最高的山，甚至于15周。那么然后呢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的一切的走兽还有牲畜，神就叫风吹地，然后水势呢就渐渐的就渐渐落下来了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到了7月17号，方舟呢停在亚拉拉山上。这个7月17号，如果你把它换成犹太的月历的话，刚好是正月17号。主耶稣在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3天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亚拉拉山所在的那个地方，就表示这个船已经从死里面出来。水是代表死亡的，毫无问题，水是代表死亡，所以洪水代表死，所以我们的肉体是一定要被致死的。 那么等到到了正月十七号，正月十七号我们知道就是逾越节以后第三天，那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什么？在复活的境地上。所以方舟呢就停在哪里？就停在亚拉拉山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挪亚呢就先放一只乌鸦出去，结果没有想到乌鸦不回来了。为什么乌鸦不回来？乌鸦最喜欢的是死尸，所以当他看见遍所有的洪水上面都飘着肉体的时候，那现在是他大宴席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不可能再回来了，因为这刚好是他，刚好是他最快乐的，所以乌鸦就不回来了。那结果把鸽子放出去，鸽子是预表圣灵，对不对？那鸽子发现他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把圣膏油倒在肉体上，所以圣灵呢是绝对不能够倒在肉体上。所以你看见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所以他又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记得吗？这些故事不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是有洪水这件事，也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之外就是死亡，到处都是我们肉体，是叫圣灵不能落脚的地方。但是乌鸦是个贼，那乌鸦刚好这个时候是他享受宴席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今天我们怎么过日子呢？今天我们应该方舟是停在亚拉拉山上，等到我们从方舟出来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已经在什么？已经在那个复活的境地上。所以那这个天地跟从前就不同了，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不在从前的世界是亚当是元首，那现在呢是挪亚是元首。那挪亚刚好是一家八口了啊，所以中国这个字啊，仓颉造字很有意思。这个船呢，左边是舟，旁边是八个口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那就是这种当时大洪水，全世界各地都有，所以你在各个国家里面、各个民族里面，好像都有这个洪水的记载，所以就证明说，这个洪水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九章。当我们到了第九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个，当人从这个方舟里面出来以后，那第一件事情，挪亚就耶华筑了一座坛。然后圣经说，耶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所以人从小时候心就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所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架墙是寒暑，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。那么这个是因为挪亚一下了方舟，那么他第一座祭坛，那么这个香气达到神的宝座前，那么神心里就这么说了。但是最后呢，神就对谁说话呢？就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话。那现在我们注意第九章第一节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？当初神创造好人以后，神就赐福人类，而且对人类说话。你看现在也是对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有没有打折扣？没有，神还是原来的旨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进方舟？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？神知道我们的肉体已经到了尽头了，在我们里面，是我们从小里心里就怀着恶念，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的，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方舟得救。所以在旧新约里面，为什么在基督里这几个字保罗常常用？不知道他讲的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一共讲了164次，包括在主里面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只有方舟才是我们的拯救。我们不只从罪恶的审判底下得着拯救，我们不光脱离罪的审判，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去，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怎么能脱离罪的权势呢？我们怎么能够，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 你看见保罗说我已经卖给罪了，我卖给肉体了。保罗是这样，我们不也是一样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保罗后来他知道说生命圣灵律在基督耶稣里已经释放了我。所以请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喜欢说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。所以只有我们在住在基督里，这是也是主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才能够回到伊甸园，我们才能够往那个方向走，还不是伊甸园，但是你看见回到神原来的心意。然后第二节，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连地上的一切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，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，如同菜蔬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如果是亚当那个时候，神叫他管理空中的鸟，然后地上的走兽，还有海里的鱼，做海陆空大元帅，他是怎么做的？不是像挪亚这时候做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人是不吃荤的，神是把树上各样的果子赐给我们吃，把草赐给动物他们吃。所以我们晓得说，那个时候呢，与这个谁的管理，这个亚当是怎么管理的呢？亚当的管理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就像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是末后的亚当嘛，他怎么管理的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能和野兽在一起，他受试探的时候，所以很明显他在那掌权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看见他斥责风和海，风就听话，海就平静了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早期的亚当他管理这些空中的鸟，然后海中的鱼等等，那是靠着什么？靠着话的。如果神的生命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在他里面，就是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这个时候他就能够代表神做权柄，那这个时候神的人的话就是权柄，因为你看见神许多的权柄是显在他的话上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知道人类已经经过审判了，所以到了洪水以后，人仍旧是管理走兽空中的鸟，不过现在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，害怕。那么现在呢，人圣经说现在呢，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鱼都交付你们的手，你们可以怎么处理都可以。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人才开始吃荤的，凡活着的动物就可以做你们的食物。所以现在从此以后，你看见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吃，尤其是广东人，什么都可以吃。所以他们说这个幸好，他们说夏娃可惜不是广东人，如果夏娃是广东人就把蛇就吃掉了，就没有事情了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吃荤很明显是什么时候，是在这个洪水以后。那么然后呢，圣经说唯独肉带着血，那就是生命，你们不可以吃。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一样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洪水以后，当然你看见是跟从前不同了，你看见跟最早是不一样，那原则上还是掌权的原则，不过掌权的方式呢就不同。那么在这里重要在哪里？重要是后面，就第八节，神晓谕挪亚和他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，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不再用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。所以神所立的约就是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神毁灭世界，再也不用洪水毁灭这个地。这是就是神和挪亚和他的儿子，还有飞鸟牲畜走兽所有的万物所立的约。然后呢，神就以彩虹来做记号。所以神告诉神说，神说什么呢？他说虹必出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。那现在我们如果没有错的话，大概这是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立约。虽然你读创世纪第一章， 你没有听约这个字不存在，但是约这个事实是存在，等一等我们就会很清楚。那为什么神在这里要和以挪亚立约呢？我们知道说，当挪亚经过方舟以后，